我们等一下会回到我们的这个讲义上的那些问题。我们继续刚才的讲解。刚才我们说到，佛陀的教法呢，带来三种好处、利益。一种是现世的利益，一种是未来世的利益，一种是彻底的究竟的灭果的利益的好处。那么针对现世的利益呢，佛陀有讲怎么样改善，让一个人的时间生活得以更好，提升人际关系等等。那么这方面还有刚才举的只是一部分的例子。那么未来世的利益刚才也讲了一些。那么特别呢，在有些时候呢，佛陀也有讲，比如说佛陀讲到这个不杀惹的这个走的这个戒，就是你们一般理解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八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过午不食，然后不听这个歌舞和花香，不唱歌跳舞，听音乐，也不那个装饰自己，用花香来装饰自己，也不睡那种高床高椅之类的那种享受。那么守这个八戒呢，守得圆满的话呢，也会得到一些利益的。这些利益呢是未来会好。那未来怎么好呢？因为呢这些呢，这基本上这个八戒呢，实在是所有的阿罗汉们呢，他们有的一些很根本的美德。对，当居士们呢，当他们守这个八戒，模仿这些阿罗汉的根本美德，来守这个不杀八戒的时候呢，他会得到很多的好处，很大的那个果报的。然后佛陀是这样讲啊，比丘们呢，如果说有一个人呢，他能够控制做王啊，控制16个大的国家，啊，种种的掌握种种的财宝啊，那么即使是如此啊，他这种好处啊，都比不上完完整整守八戒的16分之1。那以前他们都是这样讲的，讲16分之1，其实就是一点都比不上这个守八戒。守八戒的功德是更殊胜，比做王啊，掌握这个世间做这么多国家的王还要好。为什么这么样讲呢？因为呢，在人间做王啊，他的那种好处啊，实在是比起天上的快乐啊，实在是差太远了。你看呢，他怎么讲啊？看佛陀是怎么讲的。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呢，他完完整整的守好他的八戒啊，他死后呢，他如果他要，他可能呢，因为那个，当然可能是说，因为有些时候，一个人如果他造了一些恶业，很严重的恶业，那么他再守一个八戒，也未必会马上达到那个效果。但是在正常情形之下呢，那么这些功德呢，能够让他有可能投身到这个四大金刚天，有可能让他投身到这个倒立天、这个压骂天、斗帅天和这个自己创造的那个四化自在，还是自己创造，他要有一个天呢，第五个天欲界天的第五个天呢，他要什么他自己创造。然后第六最高天他化自在天呢，别人替他创造，他根本连创造都不需要的，他就可以享有别人所做的好的东西。那么这些天呢，他们的寿命呢，单单不要比别的快乐，只是比寿命而已比如说四大金刚天呢，他的一天我们人间呢过50年，天上这个四大金刚天一天我们人间过50年，那么他们的30天是一个月，12个月形成一年。那么四大金刚天的天神呢，他能够活500天年，500天年呢。那么接下来更高的天更高了，那我们看看呢，斗帅天多久？斗帅天一日一夜啊，相等于人间400年呢，400人间的年呢。那么斗帅天的天神呢，是有4000个天年，4000个天年呢，等于是 四千个天天，你可以想，他那么一天，我们人间四百年呢，现在佛灭后，他们才多少天？一个礼拜不到哦，一个礼拜不到啊，他堕塞天的天生，对他们讲，哎，佛入灭还没到一个礼拜啊，嗯，就是这样而已啊，很快啊。那么还有啊，如果是他化自在天呢？啊，不过堕塞天是比较有法的啦，所以我才讲堕塞天呢、啊哦。在别的地方呢，超享受的，比如说这个他化自在天呢，他们一天呢，一天一夜呢，是人间1600年，然后他的寿命呢，有1600个天年，所以啊，他们也是30天1个月、12个月1年，他们也是这样的哈、哦。然后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是他1600天年他的寿命，那么1600天年你再乘以365吧，是这样，哇，那个是你就可以知道人间是多少长的那种时间呢。那么如果一个人呢，男人或女人呢，如果好好的守好这个圆满的菩萨八戒呢时候呢，他很可以投身到这个天上去。所以啊，认这么多个天呢，他可以因为这个守八戒的功德，如果当这个功德成熟呢，他可以带他投身到欲界天的其中一个天。当然至于是哪一个天也要看啊，看他当时还有其他的，不只是这个因素而已嘛，还有别的因素嘛，功德还有这个别的因素嘛，所以这点我们要知道。所以为什么即使是守八戒，每个人的情形不一样，有些人守八戒是很高兴的去守，有些人守八戒呢，可能是孩子们守八戒嘛，父母亲推着他们去守，这个当然效果就不一样，功德也不一样，嗯，好，好，就简单的举这些，这些只是举一些例子，说佛陀有教导的如何，投身到这个天界，比如说要投身到梵天界，佛陀常常讲到的是，这个慈悲喜舍，慈悲喜舍的修行，当一个人呢，三不慈心啊，一方。两方、三方、十方三波慈心给那些众生，一方、两方、三方、十方悲心，三波给十方吉心、舍心。当然这个三波呢要修到禅定，修到禅定如果是初禅，像慈悲喜可以修到初禅、二禅、三禅，舍心可以修只是修四禅。所以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带着这样的修行死去呢，可以投身到天界去。而我们的菩萨在很多时候在菩萨道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因为他们都是修这个慈悲喜舍，然后死后呢就投身到梵天界里面去。所以这些教法呢都是教导人们呢提升他们的生命，因为有些也不是所有的人能够有那个决心说我要跳出苦海，所以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呢都有一种这样的情形。有些时候呢先讲这个天上的快乐，然后讲有些时候可是天上的快乐呢并不是佛陀教法的最终的目标，只是有些时候呢有些众生需要嘛，佛陀就这样讲。其实佛陀真正要达到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一切苦的熄灭，只有这个才是最终的真正的结果。那么要跳出轮回，体证这个不生不灭法，就是涅槃。只有这个涅槃，涅槃的好处是它能够让智慧发挥，得到圆满的宁静和祥和，不污染的，没有污染的快乐。你看到我们世间的快乐，也是说我们追求的娱乐，那个娱乐带来内心的那种不安稳，因为它不圆满污染。可是呢涅槃的快乐呢是清净的快乐，没有污染的快乐，安稳清凉的快乐，心那种心里面的那种混乱呢都得到平息，一切的心理的饥渴贪爱都得到平息，走进这个安稳的岛屿这样子。所以在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佛陀开始讲法呢通常都会讲有一种方式，佛陀讲法有多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看根基，当众生的根基刚好成熟在这方面的时候呢，佛陀就只讲他需要的就给他开悟，这是一种讲法。那么有些大多数的人呢，他们需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这样子训练啊，学了这个学那个，学了那个学那个，学了那个学那个，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呢，佛陀就会给渐进的讲法。即使是有些人他就在那一次讲法都能够证阿罗汉或证出果圣者，但是呢 佛陀都会有些时候都是用渐进的方法来讲。为什么呢？当他讲了这个过后，他心就有点柔软啊，柔软过后他又在讲相跟一个啊，佛陀又在讲更高的。那么这种渐进的讲法呢，佛陀是怎么讲的呢？比如说佛陀会先讲呢，讲布施的好处啊，慷慨布施，因为很多人都比较可以接受布施东西给人，很多人可以看到这个好，对布施，然后守戒，守戒的好处，然后呢要守美德，比如说不伤害人家，老实忠实，约束自己的根门，然后慷慨，然后这些呢，佛陀就讲你有这样子，有布施，有守戒，能够让你呢投生到天界去，轮回投生到天界去，这样子人们想到可以做天神，人们的心就会起很快乐，想到好，这个法机好，能够做布施守戒呢，我能够投生到天界，人们就会起那个心，就欢喜心和柔软，柔软心。通常在佛陀是在观察，观察他在听法的时候，他的心境准备好了没有？他准备好了，他承担得起高的法，佛陀才讲高的法。当一个人他还没有准备好，他的心还承担不起很高的法，佛陀不会直接讲高层次的法。所以有些人呢，他是要一段时间，他就可以转进承担得起，他不需要很久。他只要听这个法，听了再听那个，再听那个，听那个，他的心就一直在变，在佛陀面前，在短短的一堂课里面，他的心就一直在转变，转变，转变，转变，转变到后来呢，可以直接听佛陀讲四圣谛。所以佛陀都是这样讲的，先讲布施守戒，讲了，然后投身到天界去，天界是多么的好，讲寿命有多么的长，然后又多么的快乐，又很多东西都不用忧愁等等，人们就起欢喜心。过后呢，佛陀提示他不是要人们只是停留在这样的目标，他还讲后来讲到这个娱乐，即使是欲界天也是追求娱乐，他的危险，他会带来的，他在娱乐之中他且牵涉到的那个污染和烦恼，然后佛陀又讲到这个处理的这个吉祥处理的好处，如何放下，放下这些娱乐带来的好处是比天上的快乐还要好的。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当他的听众的心已经慢慢成熟了，柔和了，然后佛陀向来呢，最后他都是会讲到这个四圣谛的法。这个四圣谛的法呢，是所有的佛的特有的法。只要这个四圣谛的法还流传在这个世界呢，我们就不会说正法灭了，不会。可是当四圣谛的法呢，再也不流传在世间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说这个法呢，正法已经灭了。就算是还有一些轮回的讲法，业的讲法，其实这个在外道里面也有的，在印度教里面也有讲这种轮回和业因果的教法都有的，只是他们在教这个轮回的时候呢，有讲解这个灵魂，相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个四圣谛的教法呢，是佛陀特有的教法。四圣谛基本它是讲苦、寂、灭、道。苦是世间呢，苦的真相，苦的真相。那么这个我们会在下个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们会更详细的讲解。这里只是简单的介绍。苦寂是指苦因，苦的因；灭是苦的熄灭；道是这个圣道，朝往苦的熄灭的道路。所以最终呢，佛陀在讲这个四圣谛的时候呢，是要启发他的听众，让他们能够开他的这个法眼呢，就是说能够看到涅槃，让他能够看到这个不生不灭法。那么当一个人呢，他体证看到不生不灭法的时候呢，第一次他体证的涅槃，他成了这个须陀恒萨达班，那么他成就这个萨达巴蒂玛嘎、萨达巴蒂帕拉，就是出道的这个圣道和圣果。圣道那个道就是把烦恼斩掉，他把邪见斩掉，把疑惑斩掉，把那个戒禁取见，就是对于错误的修行有很清楚的了知，知道哪一种修行是错误的，哪一种修行是对的啊。戒禁取见呢，他能够成就这种智慧。那么那三种错误的这个疑惑，对法的疑惑，对有不生不灭法还有疑惑等等，对四圣谛还有疑惑，这个疑会被断除。 错见，那个我见呢，邪见、断见、常见，这个见也在他成，那个你在断也被断除，邪见也被断除，还有那个戒禁取见，戒禁取见也会被断除，因为那种对于错误的修法，比如说外道他们会相信呢，折磨自己就是可以得到解脱，那么对于出果圣者来说呢，怎么也不会掉进这种错见里头。所以佛陀的目的是要引导他的弟子呢去体证这些法，至少就引导他们到这个出果，成为出果圣者须陀恒，成为一个说达半。那么一个说达半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呢？他因为他断了那个三个烦恼，这个三个烦恼呢怎么样都不会再升起了，所以他已经安稳了，而且那些会让他堕落苦界的业也被他给他弄到那个正道 一去，他就不能起作用了，再也不能够再带他堕落地狱，他可以再受苦，可是不会让他堕落苦界去，地狱啊、畜生、阿修罗、恶鬼，他就再也不会堕落。所以须陀恒呢，一旦他成为一个须陀恒圣者呢，他就再也不会堕落。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业的啊，我们每一个人谁没有业？无始以来啊，还有五戒、破道什么戒都有业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什么业？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犯像这种业的，不会没有的。即使是一个大圣人，如果他追溯回去古远，都有的。你看像目犍连尊者啊，他是一个佛陀的大弟子，神通第一的大弟子，那么那一生到最后一世的时候都会成阿罗汉呢的时候，当然功德是多么的殊胜，可是他的业都有还没有完的，那种过去啊要打杀父母的那种业啊都没完，都到了最后一世的时候还要成熟，还要给他苦。所以这点要知道，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业的，所以这个业呢是只要一直跟着我们呢，他不成熟就没事，他成熟的时候你惨了，我们要怎么样呢？真的每一个人都有的，不会没有的，犯错的业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骄傲的看到自己像好好好这样，可是不敢说的，也看到人家倒霉，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好的业，什么错的业都有的，从无始以来过去，那么还一定也有很多业没有消的，消不了这么多的，可是佛陀却教我们一条道路，能够通过修行这个四圣第八正道的法，我们修，然后一旦一个人成就圣道的时候，成为一个须陀恒的时候，他有了保障，至少他有还有什么业还没有成熟那是另一回事，他至少过去所做的那些会让他堕落苦界堕落地狱的那些业呢，他不能够再起这种作用，那种业呢再也不能够起这种作用，让他再堕落别的苦还可以继续的受，可是他就再也不会堕落这个苦界。所以呢佛陀教法的时候呢，当然最好的是教到弟子们成阿罗汉、成三果圣者等等，但是呢至少如果能够让弟子体证成为出果圣者，那么能够断这个下苦界的那个条件那个因缘呢，那么就非常的好了。所以这是佛陀教法的最终的目的，刚才所讲的他给人们带来现世的利益啊，人世间的和谐啊，家庭的和谐啊，人际关系的和谐，这些都是现世的利益，佛陀教法那种现世的利益，那么让人家投身到天界啊，叫人家守八戒，让你有足够的功德去投身到这个天界里面去，至少不用这么苦，那种是还不是佛陀最终的目的啊？这第三个作用才是佛陀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众生了生破死，不再堕落在这个轮回里面，不要在这个轮回里面打滚。那么一个说达半，一个出果圣者呢，他只会在投身七世。如果说了，因为他怎样的好，就算他慢慢来，他不紧张修行，在七世里面，他一定会七世的投身里面，他一定会成阿罗汉，一定会了生破死，一定会成就。因为呢，当他成了出果圣者，见到了涅槃过后呢，就算他怎么稍微翻译也好，他还是会有那个足够的醒觉。他对三宝的信心，佛法僧的信心已经完全的巩固，他的信心，对法的信心，对不生不灭法，对涅槃的信心，已经不需要依赖外来的力量，不需要去相信，他看到了，他知道了，他知道有了，所以就算是有些时候习惯上还会做一些错的事情啊，但是呢，他的内心里面不能够隐藏他的错，
啊，他还是一个很真实、很坦诚、很老实的人，那么都会守好他的戒。就这样的人，他就生命一定会继续的向光明，继续的走向提升，继续的走向提升，继续的走向提升。所以，如果他很用功，继续的奋斗，他可以在同一世那一世里面成阿罗汉，或者在一世两世里面成阿罗汉。可是如果说他慢慢来，他怎样慢都好，在七世内他一定会成阿罗汉，了生脱世。这是一个出果圣者所得到的一个保障。所以讲回来，佛陀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讲法，最终呢，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呢，最终呢能够看到这个超凡的法，超越世间的法，跳出苦海的法，这种给人们呢得到最高的快乐，破除这世间的那种执着和这个对贪欲的执着，带来觉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佛陀呢，实在是用种种的方法这样来教导。那么佛陀呢，最终呢在这个教这个法的时候呢，他是要教导，更重要的是教导人们如何看到真相。他不是教了叫你相信的那种，他是教了让你如何自己去看到真相。他教你看到的欲速，怎么看到，怎么去看到这个所谓的四圣谛苦寂灭道，怎么去看到不生不灭法涅槃，怎么去看到有轮回、有业、有轮回、有苦界、有三十一界，这个世间种种还有别的世间怎么看到啊？佛陀基本上所教的就是教导人们起这个洞察的力量。一般上呢，人们在看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的看法跟智者的看法，你要想跟一个阿罗汉的看法不一样。一般人呢，当他看东西的时候呢，都是他看他所要看的，他理解他所要理解的，他不想看的他就把它推开一边，有没有这种情形？很普遍的。可是当一个追寻真理的人呢，他是完完全全如实，事实是如何就是如何。所以佛陀教导我们的看法是如实的去知见，如实的去看真相。亚他不达娘那达三能，我们如实的去看尽世间的真相。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牵涉到其他的，不只是理论而已，还牵涉到修法，这个等一会我们会详细再谈一谈。好，基本上呢，佛陀讲法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有讲到他也讲到三个层面呢。第一，世间的确那些娱乐的确是有给我们满足的，他的确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满足。可是呢，佛陀接下来不只是给众人大家只看到满足，可是没有看到危险，这个满足之后的危险，这个满足阿萨的满足得到那种娱乐，得到填补阿利纳瓦危险，看到在这个满足追求里面它有它的危险。然后佛陀不只是讲危险讲来给大家恐慌，不是的，佛陀讲了一个跳出来的道路，尼萨拉纳，跳出来逃脱的道路。那么这个他讲他的满足呢因为是真的娱乐带给人家满足。那么他讲他的危险呢，因为他讲他有无常，有苦，有无我，会一切坏毁灭，会有变化，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危险。然后佛陀也讲如何跳出来。那么这个跳出来，这个或者是我们讲如何避开他或者逃避他，这个逃避呢不是那种软弱的那种逃避主义。记得我们这个逃避和逃避主义是两回事。什么是逃避主义呢？逃避主义是我们逃避我们的问题，我们假设这个问题不存在，明明问题存在，我们告诉自己这个问题不存在，我们不要看它。这个是一般的我们讲的逃避主义 escapism 逃避主义。可是真正的逃避，勇敢的逃避，佛陀教我们的逃避是什么样的逃避呢？是我们要做相反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是没有结果的东西，看清楚它真正的危险，看清楚问题，勇敢的面对问题，然后我们告诉自己要把它甩掉。这种逃避是真正的逃避，它不是那种逃避主义，不敢看真相，它是看勇敢的看清真相，然后知道这个是没结果的，然后我们要把它逃避。 所以要分清楚，佛教佛陀所带给我们教我们的那种逃避，实在是那种教我们如何不要在没有希望的苦里，没有希望的梦境里去停留，去纠缠，去沉迷。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所执取的目标，他们实在是不圆满的，他们是有潜藏的危险的，然后我们逃避，摆脱我们对他的这个执着。我们看到贪爱带来的那种伤害和危险，我们放弃它。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贪爱的危险，我们舍去它，我们开始是排除它，然后舍去它等等。那么造成我们贪爱的呢，有啊这个娱乐啊，身体的感受啊等等，这个我们往后能够再谈。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比如说对见解的执着啊，这些对错误的见解啊，我们都是很危险的。那么这个呢，佛陀也这么讲，佛陀也教导人们如何开发正见，在整个止观修行里面，特别是观禅的修行里面，请引导人们呢去看清，佛陀引导弟子们呢去看清真相，培育正见。最终呢，当我们在修这个观禅的时候，多看无常苦我，也修缘起法，在看无常苦我的时候呢，最终那种常见呢，萨萨大瓦达萨萨大滴滴，这个是常见的，以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这个灵魂呢，等等，这是常见，这个就会被排除掉了。你知道就只是缘起，并不是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也会排除这个乌杰拉滴滴，就是世间有这种这个断见，死掉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啊，这个也很严重，很多人就是以为死后没有生命了，结果他们要造恶，很敢造恶，很敢造恶。可是如果他们知道死后呢还有另一个生命还继续的投生，那么你知道你要对你所做的一切承担的话，那么真正的如实知道因果的话呢，就不会敢去造恶了。主要是这些，还有种种的种种的错见邪见等等。那佛陀教的法呢，就是要带来让最终呢，往后我们要讲的更重点的，就是第三个好处了，就是如何让众生呢，跳出苦海呢，跳出这个轮回，断除一切让自己继续苦痛的那些烦恼。好，暂时呢，因为这个特别是第三个层次呢，牵涉到很广的课题呢，这个往后我们再深入的去研究。好，当我们讲到所谓佛陀教的法，特别是常常牵涉到第三个层次灭苦的那个法，初出的那个比较有一些常常会有一些敏感的问题，或者是一些疑惑会出现。基本的像对父母好啦，对朋友好啊，亲人啊，这些都是现世能够看到的，大家基本上都蛮容易接受了解，觉得这个是好的。就好像孔夫子的那个儒家思想的教导，人们很多人都会看得到啊，这是好的，这是有一些人们都会这样想。世间的世间法嘛，孝顺父母是好的，感恩是好的，那这个还容易理解。往往呢，我们出现疑惑，人们在争执的，宗教家在辩论的，都是比较高层次的了生拓死的法。所以在这方面呢，常常就起了一些混乱。到底佛陀是怎么教的？哪一些是佛陀教的？哪一些不是佛陀教的？你讲好心，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个很容易，这个不是很难的东西。好心有好心都是好的，你用不着管来世不来世。你知道你现在帮人都是好的，你帮人你现在就得到快乐，看到别人快乐你也快乐，你看到那个善心是很好的。可是牵涉到来世，牵涉到更高的，是牵涉到不生不灭法涅槃，那么在这方面呢，因为它在高层次，所以常常在这方面呢不容易，人们很难达到一致的那种理解。有些时候就在这方面，当这个法传了一阵子后，它就开始起分歧。在这方面呢，我们需要研究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知道什么是佛陀所教的法。这个是我们
今天接下来现在讨论的这个重点。
好，
我在印度的时候呢，有一次啊，我在印度行脚的时候，有一次在达吉林呢，在一个山洞住的时候，有一个印度人，他跑来跟我说法，他是想要他觉得看我们这样子守着某一种形式，过午又不食又不拿钱，他觉得这个出家人不太懂得什么叫做法，他想要来教我的，他就来到我山洞，很恭敬，很有慈悲心，很真心的，他是跟我说，他说法不在这些形象，法不在这些形象，法在这里，他想法在这里，不在这些形象。其实他是觉得我可能有执着这些形象，然后他觉得要打破，他讲那还有哪一些是他的师父的书，小册子给我看。然后我也跟他说，我说法也不在这里，法在这里。哦，他说不是不是，这个是 signboard。那 signboard 呢，你知道吗？路标，路标。对了，我们讲的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研究路标，法的路标。其实说的也对，也有道理。他要讲的法，如果是真正的那种超凡的法，比如说涅槃，它不是书本上的东西，书本只是描述，涅槃不在书本上。不要说涅槃，我们讲禅定也好，禅定也不是书本上的东西，禅定是体证的。好，我们不要讲，我们讲戒就好，戒也不是书本上的东西，戒也是心身口意自己活出来体证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呢，我没有说他错，只是说路标。过后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对，你讲的就对了。好，现在我们就讲路标。你也需要有对的路标，如果你没有对的路标，你怎么到对的目的地去呢？对的地方去呢？好，我们就讲路标。所以现在我们讲法的时候，实在是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要研究一下究竟的法是什么，我们讲的那个路标又是什么。当然后来这个朋友好心的人呢，他讲不过了，他跟我说我英语不好这样。所以
他讲好了，那就没得好怪了，
这样子。温如啊，心很好，
他们很好。
只是路标，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路标。那个路标可靠不可靠就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掌握到那个路标，恐怕我们要寻找真正的法呢就有困难。好，现在我们讲讲这个法的路标了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法，我们他还没有讲路标以前呢，我们要知道佛陀的教法流传在这个世间呢，基本上呢有赖于三个层次。这个教法有巴利亚蒂、巴蒂巴蒂和巴蒂维达。巴利亚蒂是教法，巴蒂巴蒂是修行，巴蒂维达或者是阿里伽玛，它是正悟。这个巴利亚蒂它要讲的是在这个三藏里面所记载的法，我们如果去学习它，这是这个法的注释。这个法呢，三藏里面的法呢，实在是现在你会发现到呢，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呢，这个是流传的比较好的了。因为在一个小小的一个 thumb drive 里面呢，我们都可以小小一个小卡片里面呢，我们都可以把整个三藏输入里头。所以你看它多么容易啊，现在这个教法的维持和保护是实在是很容易啊，只要一个电脑就很轻易的就把它保持，按一个按钮，一两个按钮呢，它全都跑出来了。所以很容易啊，这个时代我们有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呢，让我们在这个巴利亚地方面的发展呢，可以很快啊，很迅速，也很有这个效率。好，那这个巴蒂巴蒂呢，是指修行啊，戒定慧的修行。你不只是理论学问懂了很多，你还要去修，把它实践出来。所以戒定慧的修行就是这个巴蒂巴蒂。
那么这个 Pativeda 呢，
就是你要证悟了，要有所体证。
特别是这里啊，特别是指这个 Vipassana 呢，观禅的那些体证。当然指禅的那些印证呢也是有的，比如说得到神通啊之类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正法注释它需要的不只是这个理论啊 Bharayati， 像今天我们在上课在学习，这个是在 Bharayati， 你在界定会把它活出来实践出来，这个是 Patipatti， 然后在体证的时候呢，在这个证实佛陀的教法，比如说你证实有轮回啊，证实有业啊，有因果啊等等，那个是属于Pativeda。那么现在呢，我们上课呢，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层次呢，是这个 Bharayati。我们需要了解佛陀所教的法，在这个 Bharayati， 当我们要明白这个佛陀所教的法呢，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个三藏。那三藏巴利地毗达嘎，毗达嘎是基本上是一个篮子这样子了，三个藏就是三个集合，把那些法呢全部集合在三个大部分里面，三大部分，那么叫做三藏了。那巴利文的三藏是什么呢？一个是经，一个是律，一个这个论呢，这个是阿毗达摩，所以阿毗达摩，所以经典、戒律和阿毗达摩，或者是翻译成高法、殊胜的法，这样的意思。那我们要知道佛陀这些三藏的累积是来自哪里呢？来自佛陀45年的教法，从佛陀证悟成佛之后，一直到他入波涅槃，45年期间呢，佛陀是一直在都在教法，那么他所累积的那些留下来的法呢，总结由弟子们收集起来的呢，那个是这个佛陀的这个三藏呢。那其中的课题很广种种的教戒啊、禅色啊和那个戒条啊等等。那么早期的时候呢，佛陀的教法呢都有那种有趣统的分类啊，是让弟子们呢容易背诵、容易记，口传呢，早期都是用口传，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然后佛入波涅槃过后呢，就是佛离开这个世间呢，入波涅槃3个月后，大弟子们呢结集啊，那么第一次经典结集，大家召集起来呢，然后总结佛陀的教法，再跟他细心的分门别类在一起背诵。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个，就分成这个经藏，经藏收录了佛陀给比丘和居士们的一些开示，还有一些大弟子的开示，像这个舍利弗尊者的一些开示，目犍连尊者的一些开示，阿难尊者的一些开示，这个富罗那尊者的开示，一些大弟子的开示，那么还有那个像达玛迪那那个比丘尼的开示，那么里面都有收集。这些开示呢，基本上都是佛陀认可的，或者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当那些大弟子错业的大弟子的开示得到佛陀的认可，那么这些都被接纳成为经藏。不过主要经藏里面累积的主要呢，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佛陀自己的开示，这个是 Suttanta Pitaka。 那么接下来是律藏 Vinaya Pitaka， 收录了佛陀为比丘和比丘尼制定的戒律，关系到行为举止和如何守护身口，身口两门呢，律藏特别是指身口，因为一门呢实在是很细微的，一门你要净化内心，这个是这个、是要修这个经藏里面的那些教法等等。律只是讲至少很粗的，不要犯身，不要犯口，不要犯不要犯这些错误。这样接下来是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呢里面呢收录了佛陀比较更深奥的法，比经藏呢还要深奥的，因为阿毗达摩主要呢除了一部是讲人呢，不同种类的人，不同的种类的人以外呢，其他的全都是在讲这个究竟真实法，分析明法跟色法他们之间的关系，等一下我们再看。所以呢巴利圣典里面的内容是佛陀的全部教法，所以就是三藏。这个法呢是世代相传，
这个法呢，后来他们才把它写在贝叶上，后来才慢慢的流传到今天。可是最早期呢，头几百年呢，都是用口传，所以比丘僧团呢，他们都有很大的任务去把这个法口传传下来。那么这个自行这个把法背诵和传下来的这个任务呢，叫 Ganda Ganta Dora， 就是一种出家人基本上呢，那个时候有两个大任务，一个是背诵经典呢，背诵把它传下去，他们有这个任务，僧团有这个任务。另一个任务呢，就是自己去体证那个法，那个是第二个的任务。通常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有些时候他们会去问佛陀，佛陀啊，我现在呢，我已经老了，我应该做些什么？这样，佛陀就说，这个教团里面呢有两大任务，一种是去背诵经典，去读书，一种继续快快去修行，去体证。那么他一听到呢，通常呢，弟子们听到佛陀这么讲的时候呢，如果是年纪老的，他就会想，哎，我现在已经这么老了，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还要像年轻人这样子去背诵经典呢，是非常艰难的。那么让我佛陀叫我给我禅修的指示，请佛陀给我禅修指示，让我快快修行，了生破死，得到正悟。好，那么在这样的请求之下呢，通常佛陀也会顺着弟子的要求，好，既然年纪大了，那么就直接走进修行。那年纪轻的嘛，还有能力去背诵的，他可以去负起这个背诵三藏的那些任务。那么这个经藏呢，经藏是什么呢？经藏呢，收录了佛陀在不同时候啊给予的开示啊等等，表达佛陀的法啊等等。那基本上有五部啊，一个是长部 Digha Nikaya， 中部 Majjhima Nikaya， 相应部 Samyutta Nikaya，真知部 Anguttara Nikaya 和小部 Kuddaka Nikaya。 啊，当然现在啊，这个我们的经藏啊开始受到考验了，在这个时代啊，开始有人用那种学者的一种种种的研究要去推翻一些经藏里面的事。现在开始有人在宣扬佛陀的教法只有四部不是五部，他们说小部不是佛陀教的，其实小部里面包含一些很重要的教法，像乌达那、伊蒂乌达嘎，还有这个达玛巴达，这个法句经都是来自小部。我们所念这个拉达那苏达都是来自小部，所以要明白。可是现在有人开始散播这种言论，即使在马来西亚，这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些事情。当然有些时候他们的研究呢是根据他们对学者的信任，学者去研究，一个学者又参考另一个学者的东西，所以其实到头来谁证明了什么，他们都是在研究那种很技术性的一些东西。可是单单凭这个技术性的一些学术研究，他们就要推翻这个这部没有那部没有，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好，暂时等一下我们再讲，等一下再回到这个课题。那么基本上呢，经藏呢有这样的，当然在现在经藏经过后来的经典节气的时候，还有录取一些呢，后期的是有录取一些，比如说佛灭后大概是几百年吧，五百年，大概是五百年的时候，佛教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呢，有一个王叫米林达，他是很会想的，很会挑战，他一直觉得你们讲的法他精通了，他对法佛陀教的法他实在是精通的，所以他可以问出很高层次的问题。从他问问题那方来看呢，你就知道他对法实在是很精通，他一定是亲近了很多出家人。可是他不服，他会问为什么这边有漏洞，这边有疑惑，这边有疑惑，这边有疑惑。问题是很奇怪，他的问题呢，就算是那些阿罗汉们呢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太会问，太刁难了。后来一直到出现一个那仙尊者 Nagasena。这个那仙尊者呢，也当然他们两个之间有宿世因缘呢，这不说。那时呢他就能够回答他所有的问题，所有佛教里面的疑难他就回答到他服。后来呢度化了这个弥林王弥林达，这个王弥林达 King。 所以因为这个对答呢，这个那仙尊者跟King 弥林达的对答解答了很多佛教里面的问题，所以基于此呢，他们僧团也把他录取成为在三藏里头，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况。
像比如说也有这个小部里面巴蒂萨梅拉玛嘎无碍解道，这是非常好的，你真正去读的话你觉得很深奥很殊胜，你用把法表达到这样整理的那么清楚。那么根据传承里面的记载呢，说这个舍利弗尊者去总结的这样子。可是即使是这个呢，今天也被人家推翻说不是佛陀教，当然这个是这边本来就说没有说是佛陀教，这本来就是说是由这个舍利弗尊者去总结的这样子，是这样子记载。那么这个是在这个经藏里头有这样的法。好，我们讲讲这个律藏。律藏呢基本上呢是讲这个牵涉到呢佛陀给弟子们呢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等立下来的那些戒律，主要是这样。那么那些身和乙的那些操守，律藏主要是讲解这些。那么有很多了，这是很多层面呢。那很多时候呢早期只是一些基本的规则，然后重要的戒律呢都是在比如说那个断头戒呢，这些所谓的断头戒就是巴拉吉嘎，就波罗夷，就是一个人呢犯了过后呢他一辈子再也不能出家的。而那种情形呢是佛传法以后20年才有的，这个僧团成立20年后才有的问题，都是因为呢僧团里面呢开始有人呢犯错。早期出去出的20年呢，僧团里面呢非常的清净，非常的优秀，所以呢自然也没有需要立一大堆的规矩，只是一些简单的程序啊什么，但是大规则呢佛陀是不需要立的。可是等到这个20年后呢就开始有了开始有了一连串的人带着不同的心态来出家，然后因为不同的心态，心没有那么纯正，所以而且又没有修行很高，也没有证的这个道果，所以呢就在僧团里面呢带来了腐败的成分，做错事等等。佛陀也因为他们做错事呢而立下了种种的戒律，所以后来的戒律呢是因为有需要而佛陀立的这样子。那么在戒律里面呢有分众戒啊、轻戒啊等等，那么这个呢等我们讲解戒律的时候呢我们再讲解。好，现在我们讲这个阿毗达摩第三个藏，它是收集了有系统的分门别类收集和佛陀的教法的精华，所以基本上我们讲了阿毗达摩是说上等的教法或特别的教法，因为它的特点是非常的深奥，分析的方法呢非常的彻底。基本上呢，但是呢它这些教法呢都是要带来解脱的。在经里面呢佛陀讲法呢是通常都是用这个叫 Vaharavachana 惯用语啊，所以佛陀会用到我、我们、他、男人、女人、牛、树等等啊，用这些名词呢概念性的名词，像男人、女人也是一个概念。从究竟来看呢，究竟生灭法来看呢，它其实只是不断生灭的那种现象，地水火风而已。比如说人体啊有一个最小的单位破它不能再破了，这是我们叫做色聚。那么色聚里面呢最少都有8个成分，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所以当他看到这些最后的单位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的时候啊，这些我们叫做究竟色法，色法就是物质现象 materiality， 色法就是英文叫 materiality。那么心是明法，心我们的心其实最后来讲呢它是一直在刹那生灭的，非常的快，比色法生灭的还要快。一个色聚它一生一灭之中，这个我们的心是已经生灭了17次，所以非常的快速。而且在这快速生灭之中，我们的心还有种种的成分在里头，一个刹那的快速这样子一刹那上千万亿万的那个心是生灭。那么其中的生灭的心是里头它有很多的心所心的状态，这个往后我们在讲阿毗达摩的时候会讲得更详细。我们有两个课程是讲阿毗达摩，两个课程讲戒律。所以这个呢这些究竟的真实现象我们叫做 Paramatta Satya， 它是究竟地。所以在这个阿毗达摩里面就是专门在讲这些色法名法究竟究竟地。基本上有4大类就是心事、心所、色法还有涅槃。那么4种究竟地 Paramatta Sacca。
那么整个阿毗达摩就是在研究这个，
就在研究这个。
嗯，比如说一个例子，它的价值在哪里呢？这个开念法跟究竟法的分别价值在哪里呢？比如说我们讲，你看到一个人他拿东西给你，如果从开念上来讲，他就是好心，对不对？对不对？是好心，那么他肯定有功德。可是如果我们从究竟上来了解呢，有没有功德还不知道，看看他的心态。如果他的心态是我要收买你了，假使说有不良的心机，那么他的心是贪的，是恶的，是可怕的，他不是清净的。那么即使是他做一个给人家东西的那个行为，可是他不是善法，他不是善业。所以当我们走进这个究竟的研究，研究这个究竟地的时候，尤其研究这个阿毗达摩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能够深入的去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那么很多问题就会解决了，很多对法的了解就会解决。我们常常发现到有人来问我们，哎，这样子对吗？这样子对吗？我这样子做对吗？我这样子做对吗？那我们做师父的是怎么样去了解他要的东西是对还是不对呢？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对这个阿毗达摩有所认识和了解，我们很多时候会掉进形式的判断而不能够了知的。我们会讲，哦，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就是不对，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就是对。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真正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我们一定要知道心的。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就会讲，啊，看他用什么心机，看他用什么心态啊，这样子。
这样子的心态啊就不对，这样子心态就对，这样子心态是无明，这样子心态是假华，这样子心态是虚伪啊，我们会讲。
嗯，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阿毗达摩的时候，我们在运用上也会很活，我们在学法特别是修禅，我们会很更懂得在关键点下功夫的。啊，这个在我们讲真正讲阿毗达摩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得更详细。嗯，所以这里只是点到为止。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的一切东西都是从究竟的那个元素 element 元素那边去研究的。什么是运，什么是处，什么是界，什么是根，什么是地等等，暂时你们只是听一下了哦。因为这个现在不是主要讲阿毗达摩课程，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讲男人女人这个还是一个概念法，究竟法又不同。那么这两方面呢，我们就要了解呢，我们就很容易，对佛陀的教法就很容易融会贯通。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听说，禅宗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北传禅宗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他说，啊，我刚刚修行的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再修下去的时候，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我再修更久一点的时候，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啊，你听起来呢，满头雾水，根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其实这种问题呢，如果能够从概念法跟真实法上来理解的话呢，那么这种就不会不需要用这么困难的一种表达，是又不是，不是又是的这种表达，那么人们就会困难。如果我们懂，我们就会讲，哦，山水嘛。你从开念法来看，山是山，水是水。你从究竟法来看呢，山也不是山，水也不是水，它只是生灭的一种元素在生灭。你真正来看的话，看到最后它就是生灭而已的，团生灭。你不可以讲它是山不是山的，山也不是山，水也不是水。你再后来再看的时候，在运用的时候呢，啊，你已经融会贯通了，啊，你已经明白什么是什么是究竟法、生法。人家问你，哎，山在哪里？你讲，哦，那个是山。即使是你已经看透了，知道了最后的单位，它也不是什么，它是生灭。可是你还是不会说，没有看到山，你不能说，你不会那种困扰视听的那种现象就不会出现，嗯。所以这是一点。所以了解阿毗达摩呢，它能够让我们呢很灵活、很自在的去掌握这个我们要修的法。所以阿毗达摩里面呢都是在研究这些。 种种的，比如说特别是那个发趣论啊等等，到最后一步的那发趣论，这些都是很奥妙的，讲解那些元素和单位单位之间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阿毗达摩呢几乎他主要所讲的那个情形。所以简单讲呢，他就是他牵涉到这个世俗地法和究竟地法。那么阿毗达摩主要是在讲究竟地法，除了一本书以外，一本书是专门只是讲人啊人的状态啊等等，他重点几乎都是在讲究竟地法。那么在经里面呢，佛陀基本上呢都是用概念法来讲解的，人啊怎样好啊怎样不好啊，佛陀没有在这个经里面呢没有讲到那个那么细微的说太深的那个层次。可是现在经人呢也有人推翻呢，说阿毗达摩不是佛陀教的了，他们说不是啊，所以是后代的人创造出来的。我们也是觉得很纳闷的，有些时候后代的人怎么会比佛陀更有智慧呢？我们想来想去，如果说佛陀是最有智慧的，那么最高的法最殊胜的法，而且是这种阿毗达摩是可以印证的，在八奥禅师教导的这个禅修系统也不是他创造的系统，八奥教导从来都没有说他在教八奥禅法，他是教佛陀的禅法。你真的你去看清净道论你就知道，当然也有人说清净道论是不是佛陀教的了，这个就成问题了。其实清净道论的确它是由这个佛明尊者布德哥萨他总结的，他去收集那些古时候那古老的材料总结起来。其实很多时候呢他不是人，他是总结，他只是一个孔巴勒这样子。所以清净道论呢虽然不是直接从佛陀的言佛陀那边教的，但是因为它是总结，它是收集，像一个百科全书，把经藏啊论啊里面的那些东西收集起来，所以基于这一点呢，它的那一个禅修指示呢是非常可靠的。那么八奥禅师呢在教导的时候呢，在教禅的时候呢，这个特别是观禅，都是你可以看到清净道论呢很符合，也不只是清净道论呢，你要看那个经典的注疏啊经啊等等都非常的符合。所以在这样子，那么这一个教法呢能够引导到人们呢亲自去印证很多东西，特别是阿毗达摩究竟设法究竟明法。因为当我们讲修观禅，就是要看究竟地，就是要看究竟设法究竟明法。那么究竟设法究竟明法是什么呢？阿毗达摩里面讲得清清楚楚的。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理论的，它是可以体证的，每一个修行的人修这个观禅的人他可以亲自去体证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这阿毗达摩实在是非常殊胜，所以一个又可以印证的法，就这么殊胜的法，那么现在人们说这个不是佛陀教的，实在是把佛陀给贬低了，说等于说弟子比佛陀厉害了，其实不会的。所以通常呢这个呢对于这个阿毗达摩的这个疑惑和辩论和这个问题呢，我想如果是走实修的人呢，这个疑惑就很容易得到克服，只要去老老实实去实修这个观禅呢，然后去印证这些究竟地呢，最终这个这些问题就得以解答。所以为什么佛法注释不能够只是靠巴利亚地不能够只是靠理论，因为有些时候要证明一些理论，特别是像阿毗达摩这样的理论你实在是要用修行去体证，那体证到证悟有所体证的时候呢，还是巴迪维拉你知道有这样的一回事，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因为今天呢佛教里佛陀的教法里面呢，其实你要去证明佛陀是不是在这个沙罗树下入灭的，佛陀诞生菩萨诞生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走七步，有这个莲花，每走一步有莲花浮升起，这些东西也在这个时代几乎也非常困难的非常难证明，除非你真的有一天回忆到你当时菩萨诞生的时候你是那边献花的那个天神那么可能你还可以证实，通过你的宿命修行这过去式，你可以看到以前是的，这我很肯定佛陀真的是走七步一诞生就会走路，真的会说话因为我当时我在场这个可以。要不然的话
你实在是，如果你不是当时在场的人，那么你要怎么去证明呢？不然你就是到兜率天去啊，飞到兜率天去问弥勒菩萨啊，问他当时是怎么样啊，看他怎么跟你讲，这也是一个方法。那么其他的时候呢，基本上呢，这些东西已经难以考究。可是很珍贵的一点，在佛陀的教法里面是有可以考究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就可以考究，千古不变的东西可以考究。那是什么呢？就是佛只是宣布他本来就存在的那些法，自然界的法则，轮回啊，因果啊，究竟真实法啊，这些圣义谛啊，啊这些阿毗达摩里面讲的种种的心事啊，心所，还有种种的设法，还有涅槃，这些是可以亲自体证的，这是比较可贵。那么要这些，要维持这些法呢，用不着在理论上去尝试照这个历史学家的那种研究。其实我发现历史学家其实有很多时候不怎么可靠的，很多时候他们是受那种他们连那种尤其是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有些时候很成问题的，因为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只是纯学术，纯学术他就有这个问题，他只懂巴利亚蒂，他没有修行和证悟，他常常就问题。或者有些有修行，可是他已经有了很多先入为主的概念，修也修得不对，那也很成问题。可是如果我们真正要维持这个教法的话，要证实它的话呢，一定要有巴蒂巴蒂巴蒂维达，去修，修了要去体证，那么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佛法之所以殊胜和它的特别，就是还可以体证。而这些如果是不可体证的，也不是太重要。比如说佛真的是走七步吗？菩萨诞生是不是有讲话？这已经不是太重要，证明了又如何？跟我们的确身关系，跟我们的灭苦也没有什么关系。你证明了佛陀走七步，证明了佛陀没走七步，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或者是错知，也没有太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亲自体证的那些轮回啊、因果啊、业啊，还有这些涅槃啊、不生不灭法，这些到今天、到永远都可以印证的。只要这个印证的方法还流传在这个世间，就可以继续的印证下去。所以这点很重要。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我们如果在这个法上呢，我们用不着去对于那种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们去随便轻易去发表言论。现在很多人针对这些可以印证的法，他们不去修行，不去印证，但是呢，他们却要去发表言论，只是纯学术的发表言论，这个就带来很多的危险。那个危险就是
搞不好讲错诽谤法，那么那个业就很重，
误导到别人，让别人不能够好好的修法，那个业就非常的严重。所以这点要特别的小心。那在讲到这里呢，我们就需要看看佛陀在这方面怎么讲，佛陀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学法上这个路途上的一些疑惑，学法路途上的一些疑惑。那可能我们呢提早休息一下再开始，然后一连串就讲解那个会好一些。